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我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以及圣会诚心所愿。最近呢很多时都要在家工作，咁啊，成日都要 zoom， 由朝头早 zoom 到晚咁样。咁但系咧，有时发觉咧，即系个网络个连线咧唔稳定，有时咧即系唔稳定嘅时候咧，就要去即系要取消啊，或者要再褪啊咁样。我发觉其实即系而家我哋嘅同 WiFi 嘅连线系真系咧，我哋日常生活嘅里边系真系不可缺少。但系同样喺我属灵嘅生命嘅里边，我哋点样去保持我哋同上帝嗰种嘅连线嘅关系呢？今日咧，我就想透过喺创世记十二章四至九节，即系喺当中同大家分享嘅主题就系祭坛生活。因为我哋同上帝嗰个嘅连线嗰种关系，就系要透过呢个祭坛嘅生活。在这个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都要去做过一个的建立一个祭坛的生活呢？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其实我们已经是有圣灵跟我们同在，在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和价值观的里面，其实我们都会改变。我们在地上，我们只是一个客旅，我们是追求一个永恒的天家，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其实我们需要去学习透过这个的祭坛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怎样去学习去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怎样去在当中去信靠上帝的应许，同埋我们怎样去见证上帝的圣名，对于我们来讲一班基督徒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今天就会透过是亚伯拉罕去那个的祭坛的生活在当中跟大家去分享。因为这个的经文呢大家都很熟啦，咁我就会是进到里面的内容先。在这里呢，十二章的一至三节呢是讲到阿伯兰即是亚伯拉罕啦。他就听了上帝的声音，上帝就跟他讲，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你，助咒你的我必助咒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亚伯拉罕是听了上帝的话，上帝的声音，他晓得是上帝去呼召他。但是问题是在于什么呢？他要离开。离开就代表就是他要放低，他要放弃他自己在身边里面他所依靠的人事物，他熟悉的家人熟悉的地方，直情是要去离开的安舒区，连根拔起。但是问题他要去又去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对于当时亚伯拉罕来讲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而去这个的从这一幅的图里面呢，我们看到他要离开的时候，他的行程其实都是一个很艰辛的旅程。他要从西边这个的即是吾尔，然后一路沿着幼法拉底河上到上面的箭嘴哈兰，跟着他就要再落回去这个的即是迦南这个地方。其实在个路途里面他只能够去徒步，不可以搭飞机。他又不是一个人行，而是呢即是很多的牲畜很多的家眷一起跟他行。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他怎样去回应呢？圣经告诉我们知道他就是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开始这个的祝坛的生活，去学习他怎样去信服上帝的引导。这里提到他就说就遵照，这里的遵照就是顺服。顺服可以讲就是在有一些有一个的话说，有一个宣教士去了一个部落的里面去宣教，去在那个 原居民里面做一些翻译圣经的工作，但是他遇到一个困难。原来在那个部落的里面，他没有顺服这两个字的。有一天他就见到有一个族人，他就跟一只狗仔在那玩，这个主人他就拿了一个球，然后就抛得很远，他就命令那只狗过去那里，那只狗就跑过去了。跟住呢，佢就叫嗰隻狗摇下尾咁样，咁嗰隻狗就摇尾啦。然后叫嗰隻狗返嚟，嗰隻狗又返嚟。嗰个主人呢数次咁样同佢玩，抛出去佢就去，叫佢摇佢就摇，叫佢返嚟佢就返嚟。后来呢个主人就讲咗一句说话，佢话呢隻狗全身都系耳朵。当呢个宣教士听咗呢句说话之后，佢就明白原来顺服就是人的全身都是耳朵。于是他就将它翻译为顺服这个字就是全身都是耳朵。我们要学习去怎样去聆听，我们全身都是耳朵。但在顺服的行动的背后呢，其实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信心，就是以上帝的心，以信上帝的心去顺从上帝的旨意，去听上帝带领他出去这条路，他就顺服上帝的引导。正如在希伯来书他所讲，阿伯拉罕是因着信，他就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他都是在第九节里面讲到，因着信他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乡。我们看到阿伯拉罕他的顺服的背后是因着信。当时阿伯拉罕他出去的时候几岁？是75岁。75岁的时候，我们认为75岁年纪大不大？都是一晚年了。原来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他们认为老年人呢其实是人生的高峰来的。而阿伯拉罕呢是正正呢在人生最优秀的时期呢是被蒙召。这里不是指到他身体状态，这里是指到他的灵命、的灵性、他的心理和他的思想。而在新约的里面呢，我们都留意到有两位的犹太的长者在圣殿里面呢，他都是很殷勤的服侍上帝的，就是西缅和亚拿。因此在灵性上他开始跟耶和华有一个连结，去重视这份的关系，对这位跟他讲话的上帝去存着信心和盼望，他相信上帝所应许的，所以他就离开。他不单止是这样，他还带埋他的罗德，他的侄儿，同埋呢他的妻子、财物、人口，全部的带晒去迦南地。他表明乜嘢呢？表明他做咗一个不回头的决定。喺呢度呢讲到一个不回头的决定嘅时候呢，好多时俾我想起就係叶牧师。叶牧师曾经分享过佢当年去蒙神的呼召，去带住几百蚊马币咁啊，呢个嘅过到嚟香港吓，其实让我睇到就係去好肯定认定对上帝嗰个嘅呼召，佢愿意去顺服，佢愿意去跟从上帝嘅指引。正如喺雅各书嘅里面去提到，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阿伯拉罕他就用信服的态度去表明了他的信心。有时真的的信服的功课呢真的不容易做，就算你知道很确定了是上帝去带领的话呢，但是当真的要去行动的时候呢，即可能你都会有些挣扎，有些犹豫。我记得我自己呢，其实在自己的职场里面呢，我都做了一段的长的时间，咁其實生活好安定，安定咧，入息好即係穩定。其實咧都開始進入一個倒數嘅退休時期。我入嚟嘅時候，鄭少梅姑娘就話佢退休啦。 在这个时候，上帝去呼召我要去全时间的服侍。我当时真的要去决定，去抉择，去离开职场呢，其实真的不容易啊。我是要真的将自己的东西呢完全去放低晒。放低晒不特止，我还要用零去开始。什么叫零的开始呢？不懂打中文要去学打中文，不懂整 PowerPoint 要去开始学做 PowerPoint， 很多东西都不懂。其实对我来讲都是即离开了自己的安舒区，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难免即我心里面真的会有一些的即忧愁和有一些的担忧，对于前景呢其实都充满了一种恐惧。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去继续适应到即将来那种的变化，那种转变。但是藉着上帝那个话，祷告寻求圣灵的引导，将自己呢放低，将自己所倚靠的东西去放低，而是呢去学习怎样去倚靠上帝的话的带领，一步一步去进入这个侍奉的路。弟兄姊妹，其实在我人生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们同上帝的连结，保持同上帝那种的关系，以致我们每一天怎样能够去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学习这个的祭坛的生活呢，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我们需要去学习怎样 去顺服，藉着呢在每一个人生的关口里面呢，我们都是能够去明白神的旨意，怎样去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而去到第六去第七节的时候，亚伯拉罕怎样去即是学习信靠上帝的应许呢？在当中亚伯拉罕去一路行的时候，去一路呢有上帝嗰个嘅引导嘅看顾，因为喺成个个旅程嘅里边咁长嘅时间，其实佢一直保持同上帝嗰种嘅连线嘅关系，佢好依赖上帝佢所指示佢个方向。点解我咁讲呢？因为其实圣经文嘅里边其实好清楚话咗俾我知道，原来由佢开始上帝呼召佢出去嘅时候，他去每一个地方都是有一个指标。在当中十二章的五节的里面，他出现了地这个的字，往迦南地去。十二章的八节山讲到呢，他要迁往伯特利东边的山。十二章九节他讲到他要渐渐迁往尼格夫去。其实呢，即是从这个的原文里面呢看到呢，这个地这个山这个尼格夫呢，其实都有一个即是directional health， 即是有一个的方向的指标性，一路咁样去指引去向前行。其实这里呢好清楚话俾我哋知道，其实喺成个嘅旅程嘅里面，上帝係带领住亚伯拉罕指引去朝向一个正確嘅方向点样行，而去最终去嚟到呢个嘅迦南地。我们的人生的旅程其实都是一样，我们在当中去学习这个的祷告祭坛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怎样跟上帝去保持这个的关系，怎样跟他结连的时候，我们就去学习去怎样去信靠，去引导我们去行一个的正确人生的方向。我们这样跟着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走错路，也都不会走错很多冤枉的路。但当然有时我们都需要去等候，未必即时即刻已经是有这个的答案或者有这个方向，我们要学习有时要等候。但我们也都要更加要学习，就是我们要去坚持，因为我们能够去坚持到底的时候，我们最终只能够去进入到这个迦南的地方。而在当中亚伯拉罕去经过这个地方，去到示剑，去到摩利橡树那里。摩利橡树是指到是迦南人拜偶像的地方。耶和华这个时候就向他显现，他说到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就在这个地方向显现的耶和华去捉了一座坛。在这里他在这里为耶和华去捉了一座坛，这个坛 对于亚伯拉罕是什么的意义呢？第一，对他来讲是一个信心的回应，去宣告上帝，我信靠你，是一个很坚定的信靠，是以你的说话为这个的确据，去相信上帝，他所赐的应许，他终必会实现。同时，他亦都是对上帝那种的感恩，因为上帝向他显现，这个显现就是上帝跟他有一个的相遇，一个 encounter， 一个的神圣的相遇。他回想回他第一次上帝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呼召他，然后带领他经过越过高山低谷，千里迢迢离开吾尔哈兰，终于来到迦南地。他经历过很艰辛的路程，但是在当中他就经历到上帝的作为，也都在当中去让他能够经历到他生命的里面，里面对神那种的作为，那种的信靠，是有一个的重新的改变，以致他这个坛更加让他认定，就是他对于这一位上帝，这位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他更加深信不疑。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信靠的对象，为他的信心的终极 的目标，亦都是信靠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作为他的一个的信心的宣告。而弟兄姊妹，不知道今日祭坛的生活，即对你来讲有什么的意义哈？其实进入了即新约恩典时代啦，耶稣基督已经是即一次过献上，成为一个大祭司，成为了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在新约的里面，祭坛就不需要真的建一个用石头 去建，要去用祭牲去献祭，而是祭坛已经是在我们的心的里面。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我们有祭坛的生活。因为罗马书在十二章一至二节话到给我们听，今日我们的生命是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在当中藉着祭坛的生活，使我们更加可以去亲近主，我们能够去寻求上帝的心意。正如在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一节去讲到，他说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亦都藉着祭坛的生活，将我们自己的心，将我们自己去呈现了给上帝，将我们人生的每一步，我们都交给我们的主，表示我们愿意去遵从他，愿意去跟从他的带领。因为在祭坛的生活的里面，就是让我们能够去保持和能够去建立和上帝连线的关系。这种连线的关系，让我们去持续的时候，我们生命能够得着更新而变化，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生命由自我中心转为以向上帝为中心，而且我们的心灵可以敞开，可以经历到和上帝那种的喜乐平安，同埋佢嗰种嘅恩典，更加就係将我哋嘅焦点由从我哋自己转为我哋向上帝同埋向人多于自己嘅需要。而且喺祭坛嘅生活嘅里面，我哋唔单止我哋可以建立自己个人嘅祭坛生活，我哋更加可以去建立一个家庭嘅祭坛生活。点解我咁样讲呢？其实原来喺犹太人嗰个嘅传统观念的里面呢，他提到家，即是一个家庭呢，其实就好像一个小圣殿那样。这个圣殿呢，其实就是要我们作为一个的圣殿，将这个家就好像一个圣殿一样呢，去分别出来。去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敬拜上帝。 啊、正如犹太的拉比话到，就话可以在当中去学习一些的律法，亦都在当中去怎样去学习去服侍社群，啊、同去关心人。这个呢就是一个家庭祭坛的一个的起源。而有一位的即是神学家叫做是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其实呢他是一位的神学家，是清教徒。他很鼓励呢去建立一个家庭祭坛。他提到呢家庭祭坛呢可以培育呢一些敬虔的后裔，让他的孩子呢成为一个真的信徒。而建立家庭祭坛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让一个的敬虔的信仰呢同埋生活呢可以传承落去下一代。这个亦都是上帝的心意同埋应许。在创世纪的17章17节的里面，他提到就说，我要与你以及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成为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同埋你后裔的上帝。我哋睇到就係、是、建立呢个嘅家庭祭坛呢，其实係为到孩子去营造一个嘅健全嘅一个属灵嘅环境。我哋持之以恒嘅时候，为到嗰班嘅即係孩子去祈祷，求上帝呢赐孩子呢能够有一个受教顺服嘅一个嘅心，亦都係呢以上帝嘅话语作为一个嘅守望同埋祝福嘅祷告。而且可以鼓励孩子呢自己去灵修，同上帝去建立一个的关系。而这里呢亦都是有一个的，就是两个家族的一个对比。这里呢就讲到一个八代的对比。咁啊，喺当中呢就是其中一个家族呢就是Jonathan Edwards 呢，就是爱德华兹的家族。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的，就是一个的没有信仰的家族。在当中呢这里去讲到呢，这里呢就是去列了出来呢，去讲到就说，如果当他们那个的敬虔的生活的时候呢，他的家族里面呢他们就会是出现一些的什么人呢，譬如好像是有100位的大学教授啦，有14位的校长啦，有70位的律师啦，有30位的法官啦，60位的医生啊，60位的作家，同埋都有300位的牧师神学家等等咁样。但原来当你是冇信仰冇家庭祭坛的时候呢，发觉原来呢他们有一些的，他们就会出现啲乜嘢呢，就是有310位的流民啦，有120位的即是坐过监13年以上的即是一些的成员啦，有7位是杀人犯啦，有100位是走徒啦，60位小偷啊，190位的妓女等等咁样。其实在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原来我们建立一个祭坛的生活，甚至我们家庭建立一个祭坛的时候，原来对于我们自己同埋我哋嘅后代咧，其实系有一个好大好大嘅影响。而喺当中就系祭坛嘅生活，唔单止吓我哋咧去学习点样去顺服上帝嗰个嘅引导，去信靠上帝嘅应许，更加就系其实呢个祭坛嘅生活点样让我哋嘅生命能够咧学习点样去见证上帝嘅圣言。因为在经文呢8至9章里面呢，他讲到就是他说，从哪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塔帐棚，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崖，他在哪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阿伯兰渐渐迁往尼格夫去。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又迁，跟住呢就是又为，其实这里呢是讲到呢他是重复。其实在原文里面呢睇到呢，就是其实佢已经呢阿伯拉罕呢已经呢是建立咗一个嘅即係生活習慣。佢将呢这个嘅即係祭坛嘅生活去到每一个地方，佢已经是建立咗一种嘅生活習慣。呢、这个已经是融入咗喺佢生活生命嘅里面。而呢一度亦都提到就係阿伯拉罕去逐渐嘅即係迁移去南边，到咗伯特利同崖中间去捉这个坛去求告耶和华呢，其实我们注意到呢，原来伯特利呢和崖之间，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坛，而崖的意思呢就是一片废墟，他就在中间里面去建了这个坛。原来这里也都是表明 乜嘢呢？就係讲到亚伯拉罕佢愿意去靠着上帝嘅力量去战胜咗喺世俗嘅诱惑，佢愿意去过一个分别为圣嘅生活，佢愿意係为上帝去做一个美好嘅见证，佢所敬拜嘅所侍奉嘅就係嗰位去创天造地嗰位嘅上帝，耶和华就係佢嘅名字。佢喺佢生命嘅历程嘅里面，由佢听到，由佢一路同上帝一路去经历过，由呢个嘅哈兰一路唔以一路去哈兰一路去迦南嘅时候，佢嘅生命当中与上帝点样去同行，喺当中佢点样去经历到呢一切嘅时候，佢嘅生命嘅里面佢终于去宣告呢一位就係佢生命嘅主。喺当中佢宣告上帝嘅主权，去公开喺外族人嘅里面去宣扬上帝就是我这位的生命的主，去呼召我，去带领我，去赐福给我和我的后裔，我要将一切我来到这个的祭坛的面前，我要呈献给这位的主，也都将这个荣耀去归回给这位的主。所以这个的祭坛其实就是见证上帝圣名的坛，他在外邦人的里面去高举上帝的圣名。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你都去见证上帝的圣名呢？无论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场所，甚至你在一些不识的朋友的里面。我自己认识一位自己神学院的女同学，我其实给她的见证呢自己都深受的激励。其实佢系一个嘅国内嚟嘅香港吓嘅即系神学生，佢自己对于国内咧一个家庭嘅事工咧好有负担，因为近呢几年咧喺国内里边咧嗰个离婚率咧系非常之高，但系佢同先生结咗婚好多年，佢哋冇小朋友吓，佢都尝试，但系都即系冇咁嘅即系机会，后来。佢就係去祈禱，去求神去即係賜俾佢有一個小朋友。因為當你有一個家庭有小朋友嘅時候咧，其實你進入去社區進入你嘅鄰舍裏面咧，去同佢哋建立關係咧，係比較容易。神去藉著即係佢嗰個嘅禱告，亦都係即係應允咗佢。咁最後佢喺香港去申請收養咗一個嘅小朋友。咁於是佢畢業之後咧，佢就進入呢個嘅即係國內，翻去國內嘅即係地方去服侍。但係當佢預備要服侍嘅時候咧，即係好不幸咧，佢爸爸咧就患咗重病。喺個重病嘅裏面，佢需要咧用一段嘅時間，一年嘅時間去照顧佢爸爸。因為咁嘅時候咧，咁佢嗰個嘅即係侍奉嘅機構咧，要停曬佢所有嘅即係一啲嘅即係支援啊。咁以致佢自己喺即係財政上面都好緊絕，但係好感恩就係喺個過程嘅裏面咧，上帝為佢開路，有其他嘅即係同學去支援佢繼續喺當地嘅服侍。但係好不幸，佢爸爸即係醫治咗一段時間之後咧，最後咧就離世。咁啊離世之後，但係感恩就係佢離世之前佢爸爸即係願意去相信去信耶穌。当佢同佢妈妈去商量啊，点样去为爸爸去办理呢个嘅即系身后事嘅时候，因为爸爸喺佢嘅即系爸爸嗰边咧都有啲亲戚，佢哋好反对用一个基督教嘅仪式去即系进行，但系佢同佢妈妈咧好坚持，因为佢知道佢爸爸同爸爸已经系信咗耶稣，所以佢好想用呢个嘅仪式。最后最后就是在那个的丧礼的里面呢他的亲人都坚持用一些的就是传统的仪式去做。唯独是就是他跟他妈妈只能够就是出席去站在旁边在当中去守望。当他将这个的就是事情去跟他的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去就是去讲的时候呢，他教会的弟兄姊妹呢都是很就是很支持他。 愿意咧就系去到丧礼嗰个嘅地方，佢哋愿意吓同佢站埋一齐，愿意喺当中去一齐嘅去祈祷，愿意喺当中一齐嘅去唱诗，吓佢让咧佢哋能够咧喺一个嘅即系异族或者一个唔同信仰嘅群体嘅里边，佢哋站起嚟去见证吓我所信嘅。只是这个独一的上帝，只是独一的真神。我在当中我感受到就是他们一起在里面去怎样去见证上帝的圣名，去怎样将荣耀去归给上帝。我又想回转头就是其实在我们现在疫情的里面，虽然我们自己都不能够时常的外出，但是我们仍然可不可以都可以透过不同的媒介途径，我们都可以去见证上帝的圣名呢？我们其实见证不单只是用我们口去传福音，更加可以用我们的生命去彰显上帝的爱，去传福音。我们对我身边关心的人，我们可以去问候，去代祷，我们可以有些物资的支援，我们甚至可以为他去做一点东西，为他买一些东西，甚至我们可以背后为他一路一路去祈祷。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见证。所以我盼望就是在疫情的里面，我们不知道几时会完，但是仍然的我可以心里面都讲，就是我们不要因着疫情我们去灰心，而是更加就是在危里面我们去有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上帝让我们有机会去做一个的见证。最后我在当中真的很鼓励弟兄姊妹，在你的现在的生活的里面，我们都能够去学习怎样去建立自己的一个的祭坛的生活。因为你透过祭坛的生活，你每日的去读经灵修，透过你来亲近上帝，你来跟上帝怎样保持这个关系，怎样结连，以致你一路你的生命能够得着更新变化。当你能够有这个生命的改变的时候，你就能够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这个是上帝所喜悦，亦都是我们为什么每一日我们都要去成为活祭呢？我盼望今日藉着亚伯拉罕去这个的祭坛的生活，在当中我们怎样能够去学习去懂得，我们在人生的旅途里面，当我们有跟神有一种的关系，有一种结连的时候，无论在任何的处境光景的里面，我们都去学习，我们去信服上帝的引导，我们也都去学习我们怎样去信靠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更加就是我们怎样用我们的生命，我们去见证上帝的圣名。我愿主的话能够彼此的激励，彼此的去祝福，让我们一起的站立，我们同心的祷告。主啊，多谢你让我们能够藉着亚伯拉罕他的生命，他那种的改变，同你去结连，同你建立关系，以致他生命一路咧经历你的同在同行，他生命在当中得着你丰盛的赐下的应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都学习怎样去建立自己的祭坛的生活，在人生的路程里面如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学习去信服，去信靠，去见证主你的名，去作美好的见证。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